很美的音乐啊，我都沉浸在里面，差点出不来哈、啊。很开心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从国内过年回来哈、啊，虽然这个年过得比较长一点啊，但是看到大家回来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啊。今天的经文非常难解，就像上周陆家牧师说的啊，我也当他觉得难解，我觉得更难解，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是教区的这一个季度的一个安排的经文，所以作为主的仆人，就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不仅要做自选动作，还要做规范就是要规定动作也要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慈悲天父啊，我们这些不配的被罪恶所玷污的人，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这里的圣灵运行在这里，求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求你可怜的不配的仆人，用的可怜的能力可以做出你想要我做的事情，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每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你真正直接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20年啊，我们一开年，我们就发现有点像这个灾难电影的集锦一样，对不对？各种的天灾人祸，可以说是接连不断，扎着堆儿的过来。这样我想大家都有感觉，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年过得有点太难了。老通又笑了哈，太难了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现在这个谈什么梦想，简直就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活着才是最实在的。我看这个能不能，所以我就看到在那个有人在发朋友圈，他们就发这么一个图片。每年我们过年，我们总会去去规划一些我们今年的新愿望，但今年不是，所有这些都打个叉，最重要的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有些人说其实不是灾难来凑热闹了只不过是人类之前的一些种种的行为的积累而已。那么大自然只不过是忍不下去了给我们人类一点颜色看看 color cc 啊。所以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我们忙着去自救，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结束，当灾难一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洋洋得意我们去炫耀人类的丰功伟绩我们会赞叹人类的医疗技术我们会非常的去感慨我们是人定胜天。但是我们回想起来，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其实是很无助的。那就有人说了敬畏自然不过是提前的自保这句话对但也不对，其实应该是敬畏那个创造自然的上帝才是真正的千古不变的道理。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耶稣他是在告诉我们，在救恩的一个新的纪元里面，就是末世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末世，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困苦。除了我们需要在个人信仰上面我们需要去辨明真假基督假教师，我们还要去需要用勇气和盼望来去面对这些社会上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为什么要有勇气和盼望呢？因为这些灾难并不是代表着末世快结束了，其实只是刚刚开始。那么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1章20节之前，这些部分其实都在讲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外面的一个山叫橄榄山，它是橄榄山一个讲话。在如果大家读过这个21章，可以说21章掐头掐尾该21章一开头讲的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大家非常了解这个故事。那21章的最后呢，就是耶稣讲的无花果树的一个预言。那中间这一大段全部都是在讲末世。在第5、第6节门徒 当门徒看到哇，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么宏伟，他们就很感叹。耶稣很有意思，耶稣倒反去说出了一个爆炸性的一个预言，说这个圣殿要完全被毁坏。很自然，门徒就马上就接下来就问耶稣，这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发生之前有没有什么预兆呢？耶稣总是这样子，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门徒，耶稣倒反而是在第八节就要警告他们要小心那些迷惑人的那些假教师、假基督、假弥赛亚。那的确在耶稣他死了以后30多年，在历史记载一直就是有曾经有三个人假冒自己是基督假弥赛亚。那接着在上周的路加牧师讲的这个经文9到19节，耶稣讲到了在圣城陷落之前的一些预兆、一些兆头，这就包括了历史上的罗马的几个皇帝比如说是在是尼禄皇帝、克劳多斯皇帝和帕斯多先皇帝，他们在位的时候经常会有战争和饥荒会发生，还有地震。那我们都熟悉的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维苏里火山一爆发，整个的庞贝的古城瞬间之间被淹没。现在考古发现这个挖掘出来这个庞贝古城里面的人，他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马上会有这个火山将会过来，没有任何的预兆。所以当时有些人还在数钱做生意，有些人还在去在街上走路，所以挖出来这些人形状各异，就完全保持当时的那个状态，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兆。但这最主要预兆就是在今天的20节里面，就是耶路撒冷城它在被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的时候被包围了。其实耶路撒冷城不止被包围这一次，经常会被包围。我们看在旧约里，摩西和在但以里，他们早就预言过这样的事情。当时以色列人觉得哇，圣城耶路撒冷神所在的地方怎么可能会被攻破呢？怎么可能会被包围呢？神竟然是全能全知的、无所不在的，他所建立的这个圣城怎么可能会被包围呢？但是他就是被包围，而且被毁坏。耶路撒冷他被毁的原因他跟旧约的神对他的百姓的罪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人不悔改因为人不肯迎接天父所差来那个上帝的儿子，整个当时的社会的宗教强凌弱、富凌贫，没有任何的公义，所以神的愤怒的审判就来到了。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记载，在主后36年，罗马皇帝就把比拉多这个可怜的人他名字一直被我们唠叨在使徒信经里，他的比拉多这个官就给罢免了。随后最后的一次，一个皇帝在主后的44年叫亚基帕王，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会有他的名字出现。他死了以后，罗马就不再是叫当地的人来管理以色列这个地了，而是差派罗马的巡抚，而这些巡抚没一个好的，他们这些巡抚大多都是欺压百姓的。所以在公元6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罗马巡抚欺压百姓滥用职权，用非常残忍的暴力的手段去逼迫百姓，所以就犹太百姓就起义了。所以在公元66年左右到70年之前，犹太国有个短暂的独立的那么几年。那结果可想而知，罗马皇帝就派军队来镇压，然后呢他就派兵就包围了这个耶路撒冷。这幅画呢，这幅油画是一个大家戴维罗伯茨他的一个作品，他这就是描绘了耶路撒冷当时被提多将军后来赢了这场比赛以后赢了这场战争以后，他回去他也当了皇帝，足足被包围了 5个多月，战争相当残酷，最后城被攻破以后大肆屠杀， 当时啊有110多万人就死了，当时的110多万跟现在是没法比的，很多人都被钉十字架。当时城里发生了大量的饥荒，因为当时人都是往城里跑，据说当时耶路撒冷人口从10万一下跳到了60多万，所以罗马将军很聪明，他围而不攻，围了5个月，城里发生了饥荒，人吃人，甚至妈妈要吃自己的孩子。我们以前都听说妈妈跟别人交换孩子，吃别人的孩子，这里妈妈她吃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有10多万人当时被掳到，最后被掳到了埃及，一直折磨致死。那么今天那个经文在20到24节里面，他讲到耶路撒冷是末世审判的一部分。早期的基督徒他认为耶路撒冷城被毁，大理石所建造这么漂亮的圣殿被夷为平地之前，肯定会有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今天20节里面所说的，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就是个信号这就是表示耶路撒冷曾要毁坏了，被摧毁了。那你该怎么样？你该跑嘛，你要逃亡啊。这也是在旧约众先知他在面临那些灾难的百姓里面同样发出的信息。但有些人不相信啊，他说外面这城都被包围了，我往哪跑？当时这是接下来两图，这是耶路撒冷城现在的这个状况。这耶路撒冷城很有意思，它本身是建立在一个山上的，但是它周围的它城外的又是被群山所包围的，所以我们有歌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旧约的时代，在亚述王去包围西西家当时的做统治的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看这个耶路撒冷城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说你们就像那个笼子的鸟一样，你们一举一动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很多人说我准备要逃，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看耶路撒冷现在的城市。但是神的话绝不落空，根据罗马史学家尤西比乌他记载，在罗马军队当时曾经有一短暂的时间他撤军，当时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因为得到神的这样的启示，他趁着这种短暂撤军的机会，他就从耶路撒冷逃出耶路撒冷，逃到了那个约旦河东的一个叫帕拉的一个城市。那么在接下来21到24节，我们看到说告诉我们，城里的你应当出来，在乡下的呢你不要进城去。那换句话说就是你要离开人多的地方，你别往人多的地方去。这不是在国内跟国内的号召一样吗？别往人多的地方去，对不对？前两天我看到大家可能在家里待得闷得很啊，大家都发挥了自己的天才，画了很多画，有人就画了一个葛优躺的一个姿势。那个亮点是他配了两行字哈，他说这没想到这年头躺在家里就可以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所以现在国内这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古代是这样子，古代当发生战乱的时候，他们觉得在城外是没有保护的，那么在城里面有高大的城墙，当时没有导弹，都是冷兵器时代，城墙是非常有效的可以保护他们生存的一个方法，一个地方。但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却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不要逃到坚固的城里面。耶路撒冷城在当时是非常坚固的，在整个地区可以说是最牢固的大城，但是耶稣却告诉门徒不要去。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是最不安全的地方，看上去人手所造的最坚固的最牢靠的却是最不安全的，都没有讽刺意味因为神的刑罚他是要临到，是要临到犹太全地，但是最大的刑罚是要降在耶路撒冷。接下来在24节下半部分的预言这里提到了耶路撒冷古城从那时候起就要受到外邦人的管制，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 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不是现在啊，他不是当时短暂的失去了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控制。从那以后，整个的耶路撒冷圣城不断的会受到外邦人的入侵干扰。那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历史，历史上也确实这样子的，对不对？当耶稣说了这段话以后的几个世，这么多世纪，一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以色列建国以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绝大大多时间都是被外邦人所控制的。2年以前我们在以色列最后一个晚上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就看到一个那个，我们去看了一个灯光秀，我们去跑到大卫城，大卫城是在耶路撒冷城市里面一个像城堡一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进到以后呢，它这个灯光秀很奇特，它不是打在屏幕上，它是直接打在这个大卫的城墙上，就看到这过去几千年各样的势力、各样的朝代，人来人往。整个历史上耶路撒冷63次被攻破，其中有26次差不多是被血洗啊！这就是这么一个多灾多难的城市。那有人不相信主耶稣的说的话，在主后300多年，有个叫叛教者叫尤利安大帝，学历史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人，他就想证明耶稣说的话不对啊，他就好叫人怀疑去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当时用了很多的资源，调动了所有以色列的人去盖这个圣殿。结果他们盖了一半的时候发生地震，而且据记载地下有火反了上来，所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去盖这个圣殿，一直到现在。那么这里说到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日期满了，这其实就说明这个时候它是有期限的，它不是没完没了的，它是要会终结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啊，就像其实都是神在掌握。我们看下一面好吗？再下一面。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神的故事。这样我翻译过来肯定就没这个味道了，但是如果这个英文你可以感觉到 History is his story。 我们从历史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不论怎么样的热心去想返回他的故土啊，他怎么样殷勤的去努力，他总不能恢复对耶路撒冷的完全的一个统治，一直到外邦人日期满了。即便现在你要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可以看到它最大的那个金顶的，那不是基督教的东西，那是伊斯兰教的，是伊斯兰教的建筑，他们的会堂。这就像以西结书27节说的，我要将这国颠覆而又倾覆这国必不再有，一直到应得到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所以头四节讲的是末世的审判，那么接下来25到28节就讲到了人子再来是有盼望的。那么25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末世的高潮其实就是耶稣的再一次的来啊。这段经文它描述的耶稣他第二次降临之前会有地上的一些突变啊，不论是政局还是大自然，都会有各种各样很反常的现象。那26节提到了地球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日月星辰，它会要出现异常的状况。那其实在旧约里面经常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描述。那有人他就从科学角度他就预测说，可能啊，到时可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陨石向地球飞过来，它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引力，而导致月球和地球整个偏离了轨道，地球连轴心都偏了，那么产生那种惊涛骇浪，整个陆地都毁。那人类也用尽各种办法，用什么飞弹啊，用那个超量子激光啊，想去击破这个陨石，但没有成功。所以你只能眼巴巴的你就看着这个陨石撞向地球，当然这纯属个人猜测哈。那也有人认为这个 耶稣当时是借着先知的比喻啊，把天上的星象比作是地上的这些君王和历史历代的掌权者，这点一点不奇怪嘛。我们中国人很，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观天象嘛，天上的变动，往往就是象征着人世间的这种局势的动荡。而当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样子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老百姓往往是很惊恐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倒霉了嘛。因为我们看历史，古今中外，我们看到任何的朝代的更替，往往伴随的就是战争，就是战争。所以这里提到了神一个可怕的审判。那有人说了，神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要严厉呢？为什么这么严厉呢？是的，神他一直的在容忍罪人，但是他对那些一直给他们机会还不悔改的人，有一天这个圣洁公义为本性的上帝，他就必须要把他的震怒和审判临到这个地上，不然他就跟他的本性相违背了，他就不是公义的了。神的严厉只会显明在那些不愿意真实悔改的人的身上，但是神的慈爱表现在他自己先为每个人钉了十字架，然后在那里去等候每个人悔改。所以今天凡愿意跟神同行的人，愿意真正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人，有一天也会被主接到一起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当别人惊恐忧愁的时候，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应该是最能感到平安的人。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回天家了。这就是27、28节最后两节，今天最后两节所说到的，就是属于神的人他是有盼望的。因为那时你们看到有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听上去像神话是吗？但是神的话，他说有，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的们，你们需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一直以来对耶稣基督再来有很多的争论，对不对？有很多的猜想。那主再来的日子到底怎么样，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有一点深长的真理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历史，人类的历史，它是向一个方向前进的，它是直线型的，它不是不停地在那轮回的。就像佛教，就像希腊的斯多亚派哲学所说的，人类永远都是在这个一个轮回当中漂泊。但是基督教的历史观，他说的是历史是有目的的，他是在当他到抵达这个目的的时候，将要有一位凯旋的君王过来。耶稣他再来，他不是在领受他应该得到的荣耀，他更是要拯救所有属于他的人。所以人子在这里说的人子末日驾云降临，其实是世人看见神的国、上帝的国成全的时候。而这也是对所有属于神的人一个最大的鼓励和安慰。耶稣的降生和再来是不一样的。我们主降生的时候，我们看福音书，他是个软弱无力的婴孩，而他的再来，他是要掌管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耶稣当时降生在马槽里，贫穷卑微，没有任何可以叫人可以值得羡慕的地方，他自己连睡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却是大有荣光大有荣耀的。耶稣当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要成就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救赎的工作，而当他再次来临的时候，他是要给上帝所有上帝的子民带来一个终极的平安，一个终极的盼望的实现。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 说说都是说最三大主题就是信望爱，对不对？有了信心，你凭着这个有了信心，我们可以啊，神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称为义。然后爱呢，我们通过爱我们彼此连接，然后我们一起造就神的教会。那望呢，盼望，活泼的盼望，圣灵一体的盼望，就是活泼的盼望。一个有活泼盼望的人，一个只有是你真的盼望是活泼的人，你才能真正是对神是有信心的。而当你的盼望是建立在这种活泼的盼望的时候，当你对上帝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对我们的那个浇灌的爱的力量它是无穷的。而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更深刻的一个生命，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在这里慢慢的成长。而反过来，我们的盼望更加真实。所以我们为什么总要说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泼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经历它是真的，是活的。所以在这里最后我们看到27节，他提到了耶稣他在荣耀里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人他不是说在那里坐着等着，而是我们要挺身昂首的迎接他。这一方面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而另一方面他也激励着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以免得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起永远沉沦。这现在的旧约先知以赛亚他预言说，外邦人的得救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其实是神对我们人类的最高的心意。我们看今天的平行经文啊，看下一页好吗？今天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24章和马可福音13章，他都出现了同样的在橄榄山讲话的这么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审判的信息，它一定是含有拯救的含义。今天这段经文它也反映了像旧约非常常见的像公式化的一个模式。旧约的很多先知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主题一般就是审判、流亡，然后就是拯救。所以在旧约先知他们在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上帝的子民悔改，你悔改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是要叫他们最终能够得到上帝的幕后的拯救。我们过去2个月我们看到澳洲的山火还没有结束，中国的疫情就开始了，对不对？其实真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的，圣经里经常提到瘟疫。那就在这21章，就在这个21章里面，路加福音21章，我们今天查的经文，这里面在前面11节，我们看下一页好吗？11节，耶稣他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有瘟疫的预兆，而且他说在这里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是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那么在启示录第6章谈到第七印的时候，也提到了大灾难里面肯定会有肯定会有这种瘟疫。所以我们大家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天灾，是不是？但其实更多是人祸，特别是从神学角度来讲，它本质上都是人祸。虽然我们看到在人性当中那些尚存的那些一点点的人性上帝良善的影子，但是我们更看到了在灾难背后那可怕的人性。不错，我们看到大年除夕夜的时候，当武汉人往外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个那个年轻的瞒着他们的父母在疫情当中逆行啊，他们是逆行，人家往外跑，他们往里面进，他们奔赴一线的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死神当中抢救生命。我们都知道医护人员伤亡是很大的，一批一批的倒下去，所以 导致很多那些其他科的医生要快速培训，接受这个呼吸科的培训，要顶上去。那这些他们，我们看到那些图片，对不对？那么多报道，多少人在那里几十个小时穿着那像太空服的一样的东西，没有休息。他们看到自己的同事被感染，还是那么义无反顾地扑上去。这就是有人，为什么有人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天使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很感动，是不是？感动的会流泪，是不是？但都说流过眼泪的双眼往往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一边在微信微博上去关心武汉人，对不对？另一方面去对那些进入到生活当中真实的武汉人想极力的除之而后快。好像我们的爱心只是在一个绝对的安全的环境下的一种施舍和怜悯。去年我看了我跟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一个电影叫《流浪地球》，很火，当时，对不对？当他一开始，他头一开始的几句话就说，起初没有人会在意这一场灾难，只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城市的灭绝，一个物种的消失，直到这个灾难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其实我们看那些看似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它其实在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确，澳洲的大火还没有把整个澳洲都烧毁，的确疫情还没有杀死所有的人类，但却告诉我们人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和遗憾。当我们面对这个国内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虽然会唾弃那些肇事者造成事故的这些元凶，对不对？我们会痛恨那些隐瞒实情的不实的报道，我们会同情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就是真正的病毒它早就已经闯过了我们的警戒线，它已经深深地在我们心中掌权了。我们看到国内疫情爆发之后，口罩价格被哄抬，那有些不良的商贩还把用过的口罩重新回收再卖，有些感染了病毒的病人把整个电梯的电钮全部喷上口水，甚至还不解恨，还跑到他邻居的整栋楼里的每一个把手都喷上他的口水。我们看到了什么？新型冠状病毒其实好像只不过是个影子，对不对？它更牵出了一个真相，就是我们人心严重的被病毒所腐蚀了。而那些看上去平时很有理性的很有教养的人，他们一边要求跟病毒去隔离，他同时也要叫耶稣离开。所以要治的它不光是病毒啊，而是我们人的心呢。所以城里正常的人、健康的人，其实才是更危险的病人。这就为什么在2000余年，上帝他道成肉身，变成耶稣，他走向了当时的犹太人看起来就是形同瘟疫的整个城市，就像现在武汉一样。耶稣他越过了人类所设置的各种各样的自我隔离，他为什么？他们要赶出人心中的邪恶，想要把人从罪恶的辖制当中救赎出来，他为的是要洗净和释放我们的心灵。而当我们看到人性的这个两面性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有什么样思想回应呢？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改教家，他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要 apply yourself to the text， 就是你要读进去， 你要把你的心读进去，但是你也要 apply the text to yourself。 没有应用，经文还是经文，我还是我，对不对？美国大学心理学家他们曾做了一个实验，他用挪威的一种很大的老鼠做实验，虽然我看上去很残酷，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有他两组老鼠，第一组老鼠他放到水里面，这个老鼠拼命挣扎，挣扎了八分钟以后筋疲力尽就淹死了。那另外一组老鼠呢，他们也是把它放在水里，他们也是拼命的挣扎，但是科研人员在他们马上就要被淹死的前那一刹那把他们捞出来，然后呢叫他们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再把他们放到水里。所以我说残忍嘛，再把他们放到水里。但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坚持了好几个小时，八分钟好几个小时。因为科学发现，因为他们记得他们曾经被救起来过，他们心里存着这个盼望，所以他们才能表现出一个惊人的一个求生的能力。这就为什么我们人总说盼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有盼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说你没有盼望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是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年这官方统计，这次疫情到现在死了2000多人，具体数字我没看，今天早晨。但是你大家知道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说中国每年有200多万人企图自杀。就是说，真正自杀成功的、因自杀死亡的人数是25万人，也就是说每天700人自杀而死，死成功了。这就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人为什么会失去这种对生活的希望和盼望呢？有人说啊，失望是因为人的期望值太高了。那你要是不失望的话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降低标准，降低你的期望值。但很有意思，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上帝是要我们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一个盼望，一个永恒的盼望，一个能得救进入永恒的那种盼望。就像罗马书第8章24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得救了吗？所以人生的意义，它是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所决定的。一个小小的毛毛虫，它之所以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当中那种很痛苦的挣扎，那是因为它存有将来有一天会变成蝴蝶展翅飞翔的天空的盼望。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去对待我们的人生的苦难，那是因为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例子，这被救的这个老鼠一样，他有战胜死亡的那种获得永生的盼望。这就像希伯来书第6章最后面说的，说我们因为有这个盼望啊，这个盼望就像什么，就像个灵魂的，我们灵魂的那个锚一样。开过船的人都知道，你想要船越大的船，那个锚是越重的，这个锚一旦卡在那个水里的一个东西上的话，这个船任凭再大的风浪，它也是很平稳的。所以我们的灵魂的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世界中，我们怎么样才会有这么活泼的盼望呢？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啊，葛培里啊，他说，当他一手拿着圣经的时候，一手又拿着报纸，往往就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个世界的政局这么快速的恶化，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而他高兴的是主再来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些生活在末后世代的人，我们其实不但我们需要关心世界政局的变化，中国的疫情，我们更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啊。而且有条件的时候，你甚至你需要了解相关的那个背景和文化。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第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约瑟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我们知道当时在近东的以色列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相亲是双方的父母各自带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起见面，见了面了以后他们开始 engage， 他们订了婚以后他们就要分开的，他们要分开一般是9个月，干什么呢？男方新郎他要回他到他的父家去，在他的父亲的房子边上去盖房子，往往是工程9个月。当然了，他们有为了经常会提早，为了就是给新娘一个惊喜。那么新娘呢，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新郎会过来娶她，当时又没有手机，对不对？又没有 text， 那怎么办呢？这9个月啊，这个新郎就拼命的盖，越爱这个新娘，你肯定盖的越快嘛，对不对？当时没办法嘛，不像。所以呢，新娘那边也没闲着，你知道吗？新娘因为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呀，所以她每天都要洗澡。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那边，水源是极度缺乏的，这就为什么那时候的新娘子女人，她是在那段时间，她是一辈子洗的最多澡的那时期。哎，如果我们了解这么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再看主耶稣。当他我们去看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说我要去我父家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我来接你们去。门徒当时听不懂，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我们看那个10个童女，因为当时新郎回来，对了，还有一点，他们新郎回来迎娶新娘全是在晚上，他就是在晚上，没有任何的预兆的，直接带着他迎亲队就来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他们大户人家的闺女都是派几个童女在门口去等着，因为小姐要好的睡眠嘛，不然容颜就消不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童女为什么有些人没有预备嘛？有五个没有油，对不对？没有油的怎么办？没有油的，这所以说马太福音25章13节说你们要警醒，在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回来去娶这个新娘。所以当我们看保罗在那些保罗书信里面，尤其在以弗所书第5章，他在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说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那么教会该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不断的用水去洗净我们自己，这些都是他有的背景的。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了解越深刻的时候，我们就越不会因着这个世界政局的这个变化而惊慌，我们也就越能够去坦然的去面对我们人生的痛苦和死亡。耶稣他是非常洞悉整个历史的这个征兆的，当其他人对将来还没发生的事情懵然不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30年以后耶路撒冷被围，这个大灾难将要来临。这就为什么说啊，我们人看事情只有透过上帝的眼睛去看才能看得最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掌握啊，我们需要随时警醒预备自己，我们需要主的能力啊，就像刚刚我们唱歌唱的，对不对？我们需要靠主的能力，不然就靠我们就这点水平，几个子人生的大浪就把我们击垮了。而面对现今这种邪恶的时代，我们人其实往往有一种什么无力感，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你们都很属灵，我经常会有无力感。无力感就是说我感觉世间的那个权力紧紧的把自己给抓住不放，但是对神他反而有心无力啊，总心里总是想要胜过试探，但肉体却力不从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迫切的去警醒。我们真是要看到，只有靠着主的权柄，我们才能真正的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权势。这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的，说因为在那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只有那些每天在盼望当中警醒守候的人，他才真的会坦然无惧。怕什么？怕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每天在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每天作为基督徒，你都是要带一个永活的盼望，好好的过今生的每一天的人，要过着每天跟神同行的日子的人。那这样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怎样来，我们都不会怕的。所以我们需要，第一点我们需要做的，需要在盼望当中我们要警醒的守候。那接下来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在盼望当中履行使命。今天这个末世的经文，耶稣之所以说这些话，他是要预备门徒的心，他是要叫他的门徒知道这些事情，这些预兆都是要在他回来之前发生的。那么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永恒的盼望里面警醒守候。但你绝对不是什么事情天天躺在床上啥也不干，我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是有使命的。真正基督徒是要在那个永活的盼望里面积极的去履行这个使命。韩国十万人的教会，爱的教会，他的主任牧师吴牧师他说，就算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基督的教会也还是能给世界带来盼望。我们再回到这个图，我们看到耶稣非常清晰的对门徒说，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十节，他说福音你必须要传到万民，人子才会回来。这其实是耶稣他托付给每个人他一个他你的人生的使命，就是在灾难当中你不仅要坚忍，你要有盼望，我们更是需要积极的去传福音到地极。这也是向万民做见证，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说的，唯有坚忍到底的必得救。接下来的这节他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说，普世宣教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啊。我们看下一页，大家都太熟悉的一个经文了。我们知道新约福音，新约圣经里第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的最后三节，就这三节，耶稣马上要升到天上去了，最后的三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基督教的所谓的大使命。我们看英文就更清楚了，all 所有的权柄，你们要去万民，不光是中国人，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戴德生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以来，他们去年评选十九世纪以来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五个外国人，戴德生就是第一名。在187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亿万中国人，英文名叫 China Million。 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他就是说当时中国每年有100万不认识神的人在没有盼望当中死去，所以他当时就批评当时的英国的教会，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对中国丧失的这个亿万的这种民众表示更多的关注，去担负更多的应该有的责任。那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中国每天死亡5万个人，每天24小时死亡5万个人，包括正常和非正常死亡。当时我们知道戴德生建立的内地会，他是建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拆船机构去支持他的，全部是靠自己的信心。当时在鸦片战争以后，义和团运动，当时 外国政府要中国去赔款，其实内地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戴德生他说我们一分都不要，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因为当时他们很多人，他们是因为他们对鸦片是非常诟病的，他们谴责他们的政府，说你们是要走这条航线，从英国传统航线过来，去到中国来运鸦片。他们为了要跟他们分别为圣，他们转道去美国，从美国再绕到中国来。他们穿自己梳的马尾辫，戴着大大眼镜，叫别人看不见他们的深邃的深蓝的眼睛。他们穿着旗袍，他们在中国人的那个庙里面去敬拜。当时其他的西方人，他们是拒绝中国当时的什么三跪九叩那个大礼的，所以当时他们中国人看到这些人怎么连皇帝都不跪，所以中国人就认为这些洋人洋鬼子膝盖他们的膝盖是不是不会弯的呀？而且当时的洋人几乎成为当时的一个傲慢无礼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当他们看到内地会的人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在皇帝面前一拜都不拜，但是他们居然会跪倒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们所信的那个上帝的面前。这一景象其实就是让很多中国人看到了当时的宣教士的一个真实的信仰。那今天137年后的我们，你跟我，我们是否也同样的让周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对神的敬畏呢？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耶稣在这里说，我们需要在天下各国各城各乡为基督去做见证，叫别人都认识他，一直到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这个千古不变的道理传遍天下，然后万物的结局才来到。圣经里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快来的时候，天上有宝座设立，他为要检查世间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在那个天平上一个秤上去被称的，来显出每个人的亏欠。那么我们这些号称的是基督徒，我们号称是神的儿女的基督徒们，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上这个秤呢？有人说现在太接近末世了，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太接近了，因为很多事情好像都已经发生了。不错，世界末日真的是很可怕，可怕的叫你魂不附体，但更可怕的是作为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真正是预备好了去迎接我们的主了吗？最后我应用一个老前辈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国是为那些在永活的盼望当中不断地预备自己，并且坚忍地履行主托付给我们使命的人所准备的。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再次用这样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因为只有神的国和天上的家才是我们灵魂永恒的居所。主啊，你给我们有机会选择是否悔改，我们真的谢谢你，你还是给我们机会是否跟随你，是否在盼望当中可以警醒地去预备自己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慈爱是在不断地等候我们悔改，你的严厉是在显明在一切不愿意尊主为大不愿意顺服着你的人身上。天父啊，你是掌管我们人类的主，这个世界必然会按照你的计划发展。天父啊，我求你怜悯我们，能在这样的末后的世代，在各种危难困苦当中能够有更活泼的盼望，能够更多的去警醒，让我们好天天的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以你的福音作为我们人生的使命，能够等候你的再来。主啊，就求你在你荣耀降临之前，先用你的怜悯充满这地，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 也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祈求，就像老约翰使徒的圣经最后一句话那样说的：主啊，我愿你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